第十三集。
试猎诸鸡，户盈罗绮尽豪奢。观赏过惊心动魄的钱塘江怒潮，悠然来到市井中最繁华热闹之处，但见店铺毗邻，奇峰招展，珠宝琳琅满目，绫罗绸缎银贵，往来的男女衣着华贵，更有老板伙计招来顾客，笑语盈腮。重湖叠眼清家，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。风情万种的还有那堪比西子的秀丽西湖重湖。重湖中的白堤把西湖分为内湖和外湖，叠眼、灵隐山、南屏山、惠日峰等山岭重峦叠嶂，郁郁葱茏，桂子飘香，荷花映日的季节，湖光山色更让人流连。羌管弄晴，菱歌泛夜，嬉嬉钓叟莲娃。最热闹的是荷塘边的夏日黄昏，采莲姑娘的菱歌此起彼落，横笛的牧童，独钓的渔翁，是那样的悠闲自在。此情此景，国泰民安的宁静祥和，任是丹青高手怕也是难以描摹的吧。牵起拥高崖，乘醉听箫鼓，吟赏烟霞。一对对骑兵簇拥着高高的崖旗，尾随在威武而潇洒的长官之后，官民陶醉在物阜民丰、富饶昌盛的日子里，饮酒赏乐，吟唱烟霞，笑傲在山水之间，是多么怡然。一日途江好景，归去凤池夸。这句末是何意呢？难道是且慢，待明日柳三变来时再当面询问。孙和细细读完，忍不住拍案叫绝：真的绝妙好词，绝妙好词啊！此词慢声长调，与所抒之情起伏相应，音律协调，情致婉转，真乃传世之佳作，千古之绝唱矣。自此柳三变成了孙和的座上宾，一时他与他的望海潮传遍了北宋的每一个角落。不久，却说西夏的李元昊称帝，国号大夏，定都兴庆府（今宁夏银川），被宋朝皇帝削了官爵，夺了国姓。李元昊得到这个消息时，正听歌女弹唱柳三变的望海潮，不但不气恼，反而哈哈大笑。他虽不明了这阙词的妙处，只那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，已让他隐隐看见了中原物阜民丰，人杰地灵。李元昊一把撕碎宋朝的圣旨：今宋削我官爵，夺我国姓，正好成全寡人进攻中原之志。当即吩咐左右大臣商议战事，臣子们却不以为然，认为小小的一首词，总共107个字，能说明什么呢？何不派出探子去杭州城走一趟，既可打探宋朝的虚实，也可以看看杭州城是不是有这个柳三变写的那么好。汉人的文学都是些虚幻夸张的东西，说不定是写来哄人的呢。李元昊觉得这主意不错，可是派谁去呢？一旁闪出一个少年，身材修长，面目姣好，声音清亮地说：启禀皇上，儿臣愿往杭州一探虚实。李元昊定睛一看，竟是宝贝女儿李婵娟，着一身男装，俏生生地站在自己面前。 看着美貌的女儿，李元昊心想，一个女孩家怎可去杭州那种风流之地？听说江南遍地都是歌楼舞馆、茶坊酒肆，女人魅惑，男人风流，欲不答应却又经不住女儿的软缠硬磨，便派了汉人张元与武将阿里明一同前往。你道李元昊为何重视汉人？这张元为北宋华州，也就是今陕西华县人，因雷举进士不第，而又自以为有王佐之才，不甘寂寞，便写诗明志：好着金龙收拾取，莫叫飞去别人家。明白表示北宋朝廷弃人才而不用，他将为异国效力，于是从边境进入西夏国。其奇特行为反而引起了李元昊的重视，认为张元有胆识，有奇才，便予以重用。张元也不服众望，多次进入宋朝境内刺探消息，这次更是欣然而往。山遥水远，车马劳顿，这日李婵娟与张元和阿里明终于到了杭州。杭州城里林立的店铺、洁净的街道井然有序，西湖碧波荡漾，白帆片片，绿杨垂柳掩映着楼台亭阁，衣着光鲜的人们怡然而自得，祥和的景象让这一行三人惊讶不已。张元虽为宋人，平生也是第一次到江南，他不由得叹道：一路南来，杭州城最得天时地利人和，就好似上天降落在人间的一颗明珠，风景秀丽，土肥水美，更难得的是这里的人们那份闲适自然的劲儿。唐代的白居易曾写诗说：江南意，最意是杭州。可见那个柳三变的词写的还真是实情实景。阿里明笑道：张大人，别文绉绉的了，牙都酸掉了，我可是肚子饿了，这好看的山水又不能当饭吃，先找家客栈住下来，吃饱了咱再说。李婵娟含笑赞成。他们来到倚云楼前，李婵娟说：就住这倚云楼吧。阿里明摇头道：连客栈的名字都叫得如此奇怪，我看江南人是吃饱了没事做。李婵娟望向张元：张大人，用汉人的话来说，这就叫作风什么？回公主，叫风雅。张元笑道。三人安顿好行李，梳洗一番，便到二楼殿堂寻了个临街靠窗的位置坐下。可他们哪里知道菜的名字？那阿里明对店小二说：把你店里最好的酒菜只管上来。店小二见这三位爷神态相貌各异，一个傲慢，一个秀气，这个说话的凶巴巴的，不像良善之辈，应诺着下去了。片刻便送上酒菜，请三位慢慢品尝。阿里明道：江南人天生就是花花肠子，连菜都烧得这般精细，不耐咀嚼，还是咱们的家乡好，大块吃肉，大碗饮酒。又向李婵娟道：公主休怪属下粗鲁。李婵娟笑笑不置可否，叫来小二吩咐：小二哥，给这位客官上两只烧鸡。
要整只的，不要给老子剁碎了。
阿里明朝小二的背影吼道。烧鸡上来，黄澄澄，香喷喷的。阿里明抓起鸡一撕两半，啃得满嘴满脸都是油，含糊不清地说：
南蛮子的嘴巴就是刁，这烧鸡的味道就是不一样。
正啃得津津有味，突然发现旁边站着一个衣衫破烂、蓬头垢面的乞儿，眼巴巴地盯着他手上的烧鸡。他瞪眼恶狠狠地骂道：
他娘的，这富庶的江南竟有要饭的，瞧你这模样，让老子倒胃口，还不给老子滚开。
那乞儿不听，或许压根儿就没听懂他骂的什么。突然，那乞儿极快地伸出手去抓起盘中的鸡，就往嘴里塞。阿里明更加恼怒，唰地抽出腰间的短刀，照着那乞儿当头就劈。张元长身而起，抓住他的手臂，喝道：“阿里明，不得招惹是非。
大人，你何时变得婆婆妈妈的？杀一个要饭的，就像捏死一只臭虫。”
李婵娟轻斥一声：“
听张大人的，这是杭州，不是大金国，你忘了我们是来做什么的了？”
这一切被刚刚上楼的柳三变看在眼里，他收起洒金折扇，对张元与李婵娟深深一揖：“小生代这位小哥谢过二位兄台的救命之恩。”转身吩咐早已吓得两腿哆嗦的小二：“给这位小哥来碗榨菜肉丝面。”这一切他做的潇洒自如，从容不迫，就像没看见阿里明手上明晃晃的钢刀。阿里明正气不打一处出，他不敢顶撞主子，便拿眼前这个文弱书生出气。只见他一步跨上前去，一手抓住柳三变的臂膀，一手举起刀：“
他娘的，你以为老子手中的钢刀是吃素的吗？”
一旁的李婵娟冷眼看去，只见柳三变轻摇折扇，面沉如水，看阿里明的眼神是那样的轻蔑而坦然，心里不由得暗喝一声：“
好样的，江南有人才，
一介文弱书生在钢刀面前竟能如此泰然自若。”他喝住：“
阿里明，不得无礼。”
只见他款步上前，对着柳三变一抱拳：“这位公子，请这边坐坐如何？”他见柳三变面呈疑惑，笑道：“方才你不是说要谢我吗？小生初来乍到，公子能否给在下讲讲杭州的风土民情？”柳三变听了，爽快地笑道：“
公子请。”
李婵娟听柳三变说起杭州的故事，如数家珍，颇为惊讶。柳三变有很多形容杭州的词语，他并不十分懂，但他觉得此人修眉俊目，锦心绣口，必定满腹经纶，博古通今，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只可惜是汉人。一种莫名的情愫悄然滋生在他心里，他偷眼看去，张元正拉了阿里明看窗外的街景，他怕张元这位人精看透他的心事，忙收敛起心神，笑道：“
听公子说了半天，还不知道公子高姓大名呢。”
柳三变起身一揖：“小生姓柳，名三变。”“
啊，你就是柳三变？”
临窗的两位也大吃一惊，双双回过头来盯着柳三变：“
怎么，难道你与你的朋友认识小生？可小生从未见过你们呢。”
柳三变看着三人的表情，心里更是吃惊不小。阿里明粗声大气地问：“
姓柳的，你是不是写了个破诗？”“
小生填的词可多了，却从未写过破诗。”
柳三边看他一眼，不亢不卑。张元拉了他的衣袖，表示他不可乱说话。李婵娟没想到自己要找的人就在眼前，而且此人风神俊朗，谦谦有礼，难怪能写作出如此美妙的词来。于是欣喜道：“
原来公子就是《望海潮》的作者柳三变。
我三人慕名而来，今日得见柳先生真容，真乃三生有幸。”
他模仿汉人的语气，竟有模有样。柳三变却摇着折扇，缓缓道：“
江南人才比比皆是，小生不过略通诗书，乃寻章摘句而已。
如此雕虫小技何足道哉？说罢就要告辞，柳先生且慢走。李婵娟伸手拦住，柳三便面色一沉，收起洒金折扇，问道：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？江南风景再美，也要人有美的心情去感受，否则与瞎子何异？柳先生，我是想说，你的《望海潮》人人称道，读起来不但感觉画面美，音律也美，真可谓是别具神韵。但不知先生可否将词的内容画成一幅画？这有何难？柳三便将折扇插在后梗的衣领中，吩咐小二笔墨侍候。一盏茶的功夫，一幅江南水墨画便呈现在李婵娟面前。待墨汁干后，他卷起图画，凝视着柳三便说：柳先生告辞，咱们后会有期。说完便低头匆匆而去。张元与阿里明相互看了一眼，丢定银子在桌上，也匆匆跟了上去。见这三人走了，店老板上前说：柳公子，你没看出这三人不是咱中土之人？
我早看出了，只是不知道他们是哪里人士。
那个要你讲西湖的少年是个姑娘，想必你也看出来了吧？
哦，刚才要我画画的是个女孩？
我说呢，一个男子何以如此灵秀，如此柔媚？这下轮到柳三便莫名其妙了，他发了一会儿呆，索性不走了，叫了一壶酒两个菜，自斟自饮起来。
相传若干年后，金国国主完颜亮听歌女唱完《望海潮》，当即叫人抄写下来，反复诵读，爱不释手。完颜亮亦称海陵王，字元公，本名嫡古乃，金太祖阿骨达庶长孙，辽王宗第二子，自幼聪明好学，曾拜汉儒张用直为师，酷爱汉文化，擅长诗词，对柳三便这首词里的妙处自有另一番领会。市列珠玑，户盈罗绮，径豪奢，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，羌管弄晴，菱歌泛夜，嬉嬉钓叟莲娃。完颜亮把玩着这首词，宋朝竟有这样富饶的人间天堂，而我堂堂大金国却偏居这塞外的苦寒之地。他心里默诵着《望海潮》，突然在词稿的空白处挥笔写上四句诗：万里车书一混同，江南岂有别江风，提兵百万西湖侧，立马吴山第一峰。晚天萧索断蓬踪迹，诚信蓝照东游，三五风景姑苏台榭，劳落暮霭初收，夫差救国相静默，徒有荒丘，繁华处巧无睹，唯闻迷路悠悠。想当年空运筹决战，图王取霸无休，江山如画，云涛烟浪，翻书泛离扁舟，眼前经旧史皆漫载，当日风流，斜阳牧草茫茫，尽成万古遗愁。柳永双生子。柳三便自成杭州太守孙和的座上宾，更是乐不思蜀，不读圣贤之书，不思科考应对，总觉得来日方长，有什么可急的呢？离下科大考之年还远着呢，便一味地沉浸在丝竹此曲歌舞酒宴之中。光阴荏苒，冬去春来， 3月初3上巳节，这天和风拂柳，日光倾城，孙和邀几位文人雅士去踏春。这种风雅之事少不了诗酒酬贺，自然也少不了柳三变与楚楚姑娘。早春3月，莺飞草长，西湖岸边烟柳依依，湖里水波潋滟，游船点点，远处山色空蒙，重峦叠翠。踏青的人有三五一行的，有成群结队的，或步行或骑马，有专逛园林的，有上灵隐寺进香的，路上行人络绎不绝。有些女子来到郊外，专寻些荠菜花戴到头上，那略显青涩的小白花插于眉边鬓角，别有一番天然风韵。无怪俗谚说，3月戴荠花，桃李羞繁华了。更有些山野女子将嫩绿的柳条编成环，在环上插满各种各样的山花，将花环戴在头上，于憨态中亦显出几分天然率真与娇柔妩媚来。湖边柳树下，山腰亭榭间，早有人摆下了酒宴，那出门迟了的便在草坪花下摆下了杯盘碗盏，有的还拉起了帷幕，